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楞伽经啊，集一切法品二之二。那么今天呢，我们谈第86页啊，这个云何。那么净诸众生自心现流啊，就是这个大会呢，他这个向佛哈、啊、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说我怎么样啊才能够啊洗涤我们现流中啊，就是我们的意识世界里头种种的染执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是要去亲近我自己的意识世界的话，那么请问它是钝呢还是剑？这是题目，整这一段的经呢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佛呢，他是先回答钝跟剑的问题。过去呢，我们这个给各位讲过啊，就是唐朝的时候啊，南宗跟北宗啊，那么也就是在开元年间呢、啊，在长安呢，经过有过一次，就是南北的真正的一次叫华台哈、啊、这个辩论大会，在这个华台论经的这一次大会里头，曾经提过一个问题，到底悟法是钝还是剑的问题啊？北方认为应该渐修，南方认为应该是钝。但是呢，我们发现在辩论里头哈、啊，在南北辩论的时候，南方的神会和尚呢，我认为他的智慧实在是高人一等。人家问到钝与剑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怎么呢？他说悟法是剑中钝，修行呢是钝中剑。怎么说？说悟法，你想要真正的开悟的话，那是剑中钝的事情啊！你要悟，一定是要经过渐修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你才会领悟的。平常我们内心世界里头，我们愿意让我们的意识能够把它清净的把它洗涤清楚，让我们内心里头的成见呐、啊、偏见呐、啊，啊，或者是我们对别人的所产生的一些这种情绪上的死结啦。我自己常常去练习它，那么我能清除这些障碍，那当然它是一个渐进的功夫。我们有时候对一些平常生活所遭遇到的事情，会突然间起了悲观的想法，或者是突然间起了一种烦恼的想法，乃至于觉得心情上突然间一落千丈。有时候可能碰到某种事情的时候，会突然愤怒，有时候碰到某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自卑或者是内疚。可是要把这些东西去除掉，它并不是突然间去除掉的，也不是你把经啊每一部经都练很多次你就能去除掉的。它其实说实在话，你每天都读经，如果没有去体会经中的意义，然后诉诸于修行，你光是读经就能够产生神奇效果的不多啦，不是说都没有啦，有时候也会产生神奇的效果，但是你不要太靠那种神奇的效果，而且有神奇的效果也是偶然啊。那真正的就是要靠渐修啊。我们碰到某一些困难、某一些遭遇的时候，我自己能够提醒自己说：哦，我不要掉到我自己啊负面情绪的科学里头去。我今天练习一次，我改天碰到机会的时候又练习一次，那慢慢的就养成一个习惯，就碰到一个大难题的时候，你就想问题现在是我怎么解决，而不是我怎么逃避，是不是？问题是我现在如何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好一点，事后怎么收拾它，而不是我每天自责自己啊。而这个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渐的功夫，所以真正要对生命有所领悟的时候，是长期的慢慢的去 修行得来的。我们即使有一个好的，对一件事情能够了了分明，情绪上不会堕入这个边界里头，能够一时能够产生这样子一个领悟，这样子顿悟的话，那也是一样，是平常慢慢修行来的。所以他是讲说，如果你要悟法，要了了分明，那一定是见中去顿的问题。可是如果讲修行，一定是顿中见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以前都没有想到要修行，今天你突然间那样想修行，你一定有一次突然间的顿悟，然后你才愿意持之有恒，渐进的去修行。一定注意，这是有这种现象的。有的人是生了一场真正的大病以后，才知道说啊，我懂了，懂什么？懂他内心里头种种的一些以前所放不下的那些东西啊。那么现在他愿意要放下了。我这个常碰到有这样子的人啊，他生了病了啊。那么最近呢，有一个人呢，他生病，他得的是肿瘤，然后呢，等到肿瘤检查出来了，把它开出来了以后，它是一个良性的。可是这个肿瘤已经压迫了他的其他的内脏，使他整个的一个排尿通通都有问题。他过去就是因为排尿也出现了状况了，然后才愿意去检查的，才愿意去接受面对这个现实的。我跟他谈了以后，我跟他讲说，你现在已经拿掉已经没事了，不过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现在尿比较能够顺畅的排了，你每一次排尿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件事情，要把你内心里头过去一些不安，过去里头应该的那些垃圾啊，现在垃圾特别是垃圾要改成随带征收了，现在我们真的要随带征收，就随你的尿袋一起把它排出去才可以。所以我们华严经里头怎么讲，他说当你啊去做这个排便的时候，你要心里想着，你把你内心里头的种种啊执着，内心里头的这种事情看不开的东西，以乃至于我们的野心，这些东西我们一起要把它洗涤净化，要注意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的毛病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有一个人他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说我过去好好的，我最近为什么我的身体里头老啊，我出了一些毛病，我的情绪出了毛病，不止情绪出了毛病，我现在连甲状腺也出了毛病了，还不止如此，我全身现在通通都是毛病。我说你要当心，如果是我所看过的啊文献，甲状腺亢进的文献，除了身体的原因之外，它同时也跟你的生活态度会牵连着一些关系。也就是说，性子很急，工作狂，常常追求的功利，很急的追求功利，忘了自己生活，忘了周边的人也可以享受这种生活的喜乐的人，这种太急的个性的人，就常常会更激化了这个甲状腺亢进的这样子的毛病，然后就互相影响，他亢进了以后，你的情绪又开始越来越急，那你就会欣赏不到你平常生活当中所应该有的那些喜乐，你再也看不到生活中其实有美的那一面，通通都看不到，连人的情有美的那一面你通通都会说领受不到。这个生命啊，就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变成手段了，我们去追求的东西，往外追求的东西变成目的了，这是刚好颠倒的问题。过去我们讲过这个问题了，所有这一些颠倒的东西，内心里头腺瘤不清净所产生的问题可是真多啊。也就是说，腺瘤是指这个意识之流，这个意识有如瀑流，我们以前就讲过，像瀑布这样一直流下来的，你这个是这个意识之流里头本身就是含着很多的不清净的东西，它很容易就可以跟不清净的东西起感应，就会这样，一定是你有不清净的东西闻音啊，才会跟着才来。 一定是如果你是亲近的东西，那是亲近的东西来，是这样子，这个心是如此的。所以我们要留意啊，我在做这个多年来我对人的一些观察及了解里头，我也可以跟各位讲，有些人啊，他他说我抱着单身，他没有结婚。有的人是离了婚，他自己觉得我单独一个人，我认为他自己认为他自己生活可以控制得很好，可是他没有留意，他没有把这个腺瘤真正的洗涤干净。所以当碰到有一个突如其来的感情的时候，他对这份感情几乎是没有办法招架，连看清楚的机会都没有，就一下就咬上去了。那我们要注意的，那就是说他的腺瘤本身就是没有亲近的意思了。所以他这里这一个里面要强调讲说，要自己迎合哈，近诸众生自心的腺瘤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腺自正圣智的基本条件。其实我们有这些想法，那个东西一出现的时候就会被他牵着走。甚至于啊，在这一品经里头他特别提到，他说即使你是修声闻圣啊，声闻你修声闻修得很好，你自己认为你已经可以解脱了分段生死。什么叫解脱？就是说我不受生，我不受死，我现在以为自己已经涅槃了，但没有，因为习气还在，所以等到那个境界现前的时候，它马上又再现出来。所以要净化腺瘤，净诸众生腺瘤的问题是指意识的腺瘤。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说，我们的意识哈，犹如人的心理世界的一条河流，叫做意识之流。这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啊，我们必须很清楚的去注意，不要让这个东西把我们完全的哈，那么这个把我们自己给绑死，因为它上面所现的那些东西啊，它不断的在影响我们。我们知道的，菜根谭里头有一段话，他讲说这个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啊，雁过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可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是风疏过竹以后，我们竹子里，我们内心里常常还留着挥之不去的声音在那里。这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自己哈的腺瘤，自心的腺瘤是在的。等到有一个东西跟我们一挥应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产生情绪的反应，产生错误的判断，产生错误的回应，就从那里来。所有人的错误，一时处理事情上的失足，都是从这个地方出现的。所以现在问这个问题，其实很像心理卫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心理，也是心理学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灵上更高层次的问题，它同时存在的。你如何亲近这个问题？所以心理学里头讲，在这个部分谈的时候，它叫做 catharsis， 就是叫做进化的问题。一个人能够把他内心里头以前所存有的憎恨进化掉，以前所存有的一些情感执着进化掉，这个人才能够回复他自己真正清明的，对一些事情做正确的回应的，是指这个进化的这个过程。可是人如果我们产生了一些情结，这个情结在心理学里那个字，我们称它叫做 complex， 就是一个结。你只要染指产生一个结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自尽其意了。其实净土世界里头就是要尽这个，但是我们没有尽，我们有一个来的死结在这里。这个死结我没有清除掉的时候，那么这个死结，如果说我以前曾经受过不平，我内心里头仍有不平的情结在这里的时候，只要有一天啊，有一个人稍稍的对我讲让我觉得不平的话的时候，我会马上爆炸。那最容易爆炸的在哪里呢？最容易爆炸就在家里。你好，我们有时候觉得很不公平的，你对你的家里的人是最亲密的，可是呢 EQ 最烂的就是在家里表现的。我 今天那个联合报写的那一篇就是写家庭 EQ 的问题啊。我们最容易对家里的人啊毫不留情的就爆发出我们的非常这个，有时候是只好这么讲，说面目非常狰狞恐怖啊，都会出现呢。有时候对我们自己至亲的人都会呢，那就是我内心里头还有一个弱点，碰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它就诱发出来。所以你要注意，我们事实上对一些事情看不清楚，是我内心里头早就已经存在的那个习气，也就是以为是那个业势在那个地方，有那个业障在那里才出现的。也正因为如此，说我常常给各位讲，你每天都应该懂得忏悔，原因就在这里。你不管有没有今天，我如果有一件事情，我今天有一件事情我内心里头发过的，你把它忏悔一次，每天都忏悔。没有忏悔也无相忏悔。什么叫无相忏悔？就不管有没有我都忏悔，无量劫以来有的我都忏悔。你常常忏悔，其功用无量无边。你会想有想不到的收获，就是这样。你碰到比较大的东西都通通都可以化险为夷，很多的机缘会把握得刚刚好，那是因为你了了分明了，你的生活里头你所回应的已经变得非常的堵堵荡荡了，就变成这样子。所以问这个问题呢，是尽诸众生自心限流这个问题，是顿呢还是渐呢？佛说大慧啊，是渐进为顿。什么叫渐进为顿呢？你看，你是要渐渐的去修，然后你就有一天你就会顿悟啊。什么叫顿呢？顿就是我突然间我对很多事情我很清楚的很明白的啊，能够照本来现象去接纳去了解，我没有加上一些情绪或加上一些扭曲，我都不必再加上扭曲了。你说像这样一个人不到极乐世界怎么可能呢？只要目标要到极乐世界他就没有问题，他就是不去极乐世界，他的生活本身也是快乐的，也是欢喜的。如果我们内心里头有很多哈，这个歪，就是很多扭曲的东西哈，人说你这个人的心肝怎么这样弯弯翘翘，就是这个意思。弯弯翘翘的人就是内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设防，有很多的这种扭扭曲曲的东西，这些东西久了对一个人的生活里头他很麻烦，你跟谁相处都有很多麻烦。那他现在问的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是见如安罗摩果哈，它是见熟而不是突然间成熟的，是如此。我一辈子也没有好好去看过榴莲长得什么样子，我去年去的也没有机会去看，我们这一次去了最后一天放香子，就是我每天都演讲，只有一天最后一天放香，就是不做演讲了。我跟我的同学讲，以前大学的同学讲，我说哇，你能不能帮我安排啊，去看那个里面的这个大的这个农场啊，那让我开开眼界，这热带的水果到底长得什么？热带的那个果林相长得什么样啊？啊，有一个人哈，就是这最好是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老板哈，那他愿意陪陪的话，他一路上哈跟他聊聊，他马上跟我讲说，我联络看看。他说没有问题，不久就跟我讲没问题，而且那个陈老先生他愿意陪你。就是那个农场的真正的创始人啊，陈金福老先生，他要陪我，他自己啊，他的司机开到了他的农场以后，是他自己开车开到这个地方就停下来，他了若指掌哈，这一颗榴莲是什么味道，那一颗榴莲是什么味道，哎呀，他实在是这里的红毛丹，这个红毛丹是怎么样子，那一颗红毛丹又是怎么样，他如数家珍呢。我就问他，我说这榴莲树长得这么高哈，两三层楼高，三四看起来有多高的，好像四层楼都有，树这么大啊，这么高。我说 那个榴莲哈、啊，可不是用采的，它是一个一个这样掉下来捡起来的。我说那我们在树底下，如果那个果砰的一下掉下来哈、啊，那我这不是遭殃了吗？我说要不要戴安全帽啊？他说我告诉你，榴莲是长眼睛的，还没有人被扎到过。我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真的啊，榴莲是长眼睛的啊，榴莲的果熟了以后。它才掉，掉的时候是晚上深夜的时候才掉，所以很少众生被它砸到的。我说，他跟我讲，他又突然间补了一句，他说人啊，成熟的时候啊，心理上成熟的时候啊，他也是不需要哈、啊，在光天化日哈、啊，告诉人家说我成熟了，然后我掉下来，他不是，他是成熟。是暗暗的这样下来，他一路上跟我讲的一些东西我很喜欢，他就跟我讲人生如戏，我说我也常这么讲，他说那我们就简单了，我们沟通很容易，所以我跟他一路上沟通很容易。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到最后了，他每吃过啊都是现采的，他请他的工人到货、哦是很高的树上采下了椰子，然后在那里切了啊，你吃吧。他告诉我，他说这一棵树是专为一个人而开花结果的。我说谁？台湾来的你呀、啊？我说这叫什么？他说这棵树呢，啊，叫了葡萄桑，你们大概有没有可能没有听过那热带的水果？他说他种了一直都不生，因为他种了三年都还没有生，其他的也都还没有什么生，啊，大概要五年左右他才会开始真正会生。他说这一棵种三年了，去年你一棵也没有长，今年他知道你来了，他生了，然后他剪下一两颗已经红的，他说你吃吃看。这有多好，你看看，这是我现在正在培养的啊。他说果都是有因缘而成熟的。我说哎，你是不是佛弟子啊？他说从小就听一点了，但是我现在老了，我自己也懂一点了。然后他说我是不读经，但是我懂得一点了，我慢慢懂得了，果总是要成熟然后才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不要那么张牙舞爪啊，这样才行。我说哦，然后最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他车子开到一天，开到了下午三点多，啊，他有将近在九十几英亩的农的这个果园呢、啊，啊，绕一绕就绕回来了。他说现在我们再吃一吃榴莲。我说你哪里有榴莲？他说我刚刚。啊，出去的时候捡了几颗放在车子的后面，你可能没有留意。现在来吃吃看，那个榴莲把它打开来，他说这个你吃吃看，这个你再吃吃看。然后他跟我说，啊，你不要小看这一颗榴莲这么小，这一颗榴莲我是在哪一棵树捡的？你看看这榴莲看起来其貌不扬，然后他用刀子唰把它划开，一剥就剥开，里面的肉比那个大的。林的肉更肥厚，他说：“你看，肥厚的就长在那里面了，看不到的啊。”然后他告诉你吃吃看，你现在吃吃看，看它味道怎么样。我从来没有尝过各种不同的这个这种榴莲果的味道，不同的味道，他给你放在一起，跟你讲解了以后，你吃了以后，他就榴莲不是只有一种味道，它各种不同的味道。啊，你试试看，你试试看，那个榴莲吃了以后，它有甘，啊，又香，又好，啊，你看，你不要小看，就是这么小小的里头这一颗，它长得这么好。所以我是看了说这样子，我就临时想到啊，这个如安罗摩果，我也没有看过安罗摩果是什么，我以榴莲果当比喻啦。其实他也是渐渐熟的啦，啊！但是呢，他说他没有，他说他不会扎人，他长眼睛的啦。 我想我们果如果修好的时候，我们也绝对不会扎人，而且如果我们落地的时候也会静静的，我们也不会张牙舞爪的，把这个才是对的啊。那么你看，他说啊，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渐进我们自己的啊这个自信限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障势就顿现。我们曾经讲过如来障势，这个如来障势就会顿现。什么说如来障势？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比较容易更了解它。我们在平常啊生活际遇当中，我们有时候有一些，经常会有一些威胁我们、引诱我们，乃至于这个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种人生的岔路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但是你内心自信限流洗得比较干净的，你的智慧自然就表现在你的态度、你的待人、你周边会来的朋友，大概都是属于比较跟你接近的人，所以他们害你的机会啊，影响你走入误入歧途的机会就大大减少。即使你去接触一些跟你有一些啊接触的不同领域的人，但是你也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事情不可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昨天呢，我来听这个师母讲了一个话，我很欣赏。我说哇，善哉善哉。他怎么跟我讲？他说这个有时候商家你打电话说哎，我需要什么东西，你拿几个样本给你，然后呢他就拿几个样本给你，他说这个就是送给你的，你现在就可以拿去用。那么我们毫不知以为意的就拿来就用，你有没有觉得你拿来用，你拿来看，哪来稍微试试是可以的，你毫无啊没有任何付出的，就人家就无条件送给你一个用。他问我你认为怎么样，我认为，我说我不赞成，东西拿来做比较，把它拿来试试看就可以，说送给你一个你就放在你这里用，我说这不对。他说对了，所以有些事情把它看得很清楚，这个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是人家白白送你用的，此风不可长，看一看知道哪一种比较好，你是目的是比较，就不要延伸其他的目的。对，这种东西你能做这样子的一种思考的时候，这样叫自尽自心的限流，你的内心里头就不会有这种毛病。有了这种毛病，有时候你无意中就会就有一些新的习气进来，那是不好的事情，要注意。人生里头有很多事情，为什么需要戒律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有很多习气还没有断完，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些纪律去维持它，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人呢，只有把这个东西修得好的时候，那么我们的障势呢就会顿现，事情自然而然了了分明。所以戒而无戒的意思是，到最后你连戒都不要了，可是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其实孔夫子讲到了说啊，这个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个人能够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时候，就是自尽限流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顿现一切无相境界啊，而无分别。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顿现一切无相的境界。什么叫无相境界？明明知道彼此之间的色相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没有执着在它的相里头，叫做无相。并不是说你看每一个东西都一样，不是的，不是看什么东西都一样，也不是都没有区别，是我在这里不取分别心，不起憎恨心，不起高下心，不起左右相形心，但是我还是很清楚的。哎，小孩子功课是这么好，很好，那小孩子读不来也是这么好，他还是我的孩子，在这里无相不会，但是我知道 我们很清楚，他功课很好，他将来可能可以做学术去发展，或者读继续读。他功课比较差一点，努力看看能读到哪里，我们肯定到哪里，就是这样做的。那我们说，其实他还是清清楚楚的，可是他不会，他是无相的，他这个地方产生了平等心的。那么所以说顿现一切无相境界，所以无相并不是指说你看他跟他是没有什么两样的，那怎么会对呢？那就执着在无相这个字上面来了。只要执着在这里头的时候，智慧就开不了，就开不了智慧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事情呢，啊，这个有时候要注意，就是每一个事情在我们周边发生的时候，这个事情一发生，它只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加进去好的或不好的，是的或非的，高的或者下的，这种东西的牵扯，你不要不加入这些东西的时候，心情都会比较好，看清楚，看事情也比较清楚。我们就是愿意去要去请人家帮忙，我们也比较敢于开口，我们想要去处理我们现在的一些这个目前的一个劣势，我们也比较能够面对真正问题去处理，所以要清楚才可以。所以顿现一切无相境界，它的意思也就在这里。我在这个地方，我们去给它说明一下这个事情。各位，你去想想看，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我们生一场病，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遭遇到一个困难，一个很大的挫败，一次很大的恨逆，我们遭遇到了。不管这个事情是任何事情呢，我们遭遇到了。那么你就这件事情来看，只是一件事情，你只是就这件事情来看，那么它就不会对你产生整个人生的影响。而且相对的，那一件事情同时也是对你的人生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折，带来了一个新的你新的未来的发展的机会。也会这样子的，通常那个事情就会在那个时候来。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有的人是生了一场大病以后，他才知道说，我这次好在我这个病我救回来了，我现在才知道健康的重要，而这个健康本身跟我喜乐的本身，喜乐的生活是有关系的，跟我对我的工作以及生活有一点节制是有关系的。他现在生活开始做了一个转变。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说 Dr. Moody 他在研究那个临床死亡经验的时候，那些曾经有过临床死亡经验死了又回阳的那些人，他们回阳了以后，这些又回阳身体还能够再继续生活下去的这些人，他们有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们更有爱心，更懂得去爱人，也更懂得爱自己的生活。第二个呢，是他们更有智慧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更有智慧去看人生的百态。所以一个是爱，是一个是智慧嘛。也就是说，我们在那一次里头发生了这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如果我把它当作很倒霉，我把它当作很可怕，我把它当作这一件事情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厄运。如果你陷入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从里头解脱出来。过去在我读过的个案里头，有一个个案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位小姐。这个小姐呢，是她从出生以后，她的眼睛就一直都看不见的。她需要的是，她受过很好的这个盲人的训练，她有一只导盲的犬啊。她已经到了十几岁了啊，可是她只要坐下来谈到她的人生，她就非常的愤怒，她内心里头就非常的幽怨。他不是怨天就是尤人，他有时候怨他的父母亲，有时候怨当时的医生，有时候怨自己的命不好。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用的氧气他在这个提早生的时候， 他在有一段时间需要给他救的时候，氧气的时候用太久了，以至于他的脑眼神经的地方他受了伤害，所以眼睛就看不见，他是全盲的一个盲人，就是靠着一个导盲犬，但心里面常常失衡的状态。那么他打着这种事情，医生也知道他没有什么办法，就把他交给做心理治疗的医生来。这个心理治疗的医生跟这一位小姐来谈话的时候，只知道的就是说，这个人他一直对于这件事情他一直都挥之不去的，也就是说在他的意识线流里头一直被这个东西绑得非常紧的。他今天的眼睛看不到，他怨天尤人，他恨一切，他内心就失衡，就这样啊。人有时为什么会碰到这么倒霉的事情？可是这位医生呢，就跟他讲一件事情，他说其实你现在真正的问题就不只是你眼睛看不见，而是连你的精神都快要出状况了，就是因为你一直抱着这个不满，抱着你内心里头对别人疏忽、对医生疏忽这件事情的憎恨，所以才会产生这个问题。这医生跟他说，你要注意，那一件事情只是那一件事情，你不应该在这件事情里头又加上很多情染。所以你知道执着就是情染的意思，执着不是只有执着那一件事情，是我们又加上了很多我们情绪的东西去把它巩固，产生一个很大的结，一个 complex 在那个地方，这个才是严重的，所以你才产生这么一个这么大的情染在那个地方。我希望你要一种感恩的心，说你的眼睛那一次失明了，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周边你的父母亲如此的爱护你，你的周边的人给你训练那么好的导盲的犬，你要感激这个周边世界的人，你要开始去看，你要看大部分的，不要只看你那一件事情，那件眼睛当时疏忽所导致的这个疾病，你不要只看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的周边有很多都是亮丽的，你为什么都不去看呢？你应该去看那个部分。他说我也看不到。我说你的心可以感受得到。他说那是真的。从那天时候开始，他开始对于所有帮助他的人，只要有人帮助了他，他就会感谢，以前从来也不感谢的。他开始觉得对，有了感恩的心情去对周边的人然后慢慢的发觉，他有一天他竟然感恩什么？感恩上苍给了他产生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也让他得到了很多的温暖，他开始对这件事情也开始松脱了。然后这个病人因为搬家的缘故，他到了别州去了。可是隔了一年以后，这个病人呢跑回来看他，他跟他讲，他说医生，我自从这样做以后，我自从开始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你所说的去看周边的更温馨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慢慢化解了以后，现在我跟你讲，我的眼睛现在可以感光的部分可以感到了，已经开始变成，如果有时候在光线比较特别好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近距离的某些东西。他开始这个问题他松解开来了。然后奇妙的是，这个个案是再过两年，他的眼睛开始可以模糊的看到他周边的人跟物。所以这是一位做心理治疗的医生记下来的一个个案，我们是读很多这种个案的。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内心里头经常把这些不卫生的、被人家骂了，我们恨在内心里头，我们觉得有什么不怎么样的，把它弄得，其实你要注意，那都是垃圾，你不要把你的心当垃圾桶。而且只有当垃圾桶还没有关系，那垃圾桶还会再发酵，它发酵出来的那个力量比原来的垃圾加起来可能高好几倍，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要洗涤它，洗涤这个腺瘤的问题。其实要洗涤这个腺瘤，就是你开始对一件事情只看那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只有那一件事情，你没有去把那些东西愤恨的东西一直搬进来，它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执着其实是为什么执着这个字在佛经里头，佛教的文献里头又把它翻成叫情染，你是可以了解的。执着这两个字是通常佛经里头讲执着，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把它翻译成情染，很多论里头都叫情染，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情绪情感的东西，你一个 EQ 太烂了，你就把这个东西把它框在那个不好的 EQ 情绪里头，那个东西就不断的作怪，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出来。我们是这样子，我们人生来一场病，也许这场病就是这场病，因为人他可能碰到了意外残废了，这个意外就是这个意外，只是这件事情它不能够被扩大成别的东西。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是很容易不断的扩大，然后把自己悬入那个扩大的悲情里头，然后很痛苦在那里头爬不出来啊。啊，那些东西都是自性限流，所以你可以知道十法界里头的地狱界为什么叫无间地狱？其实无间地狱就是我们心所变现的。这个部分修不掉的话，那到什么事情都会憎恨。你一个人到最后对什么人都会看不习惯了，啊，尤其是当啊他有些东西本来是由于他感觉到他自己得不到成功的经验，也许是升学上有些啊他的成绩一直不好。他可是家里的人对他期望很高，他开始被压下来以后，那压下来以后他会觉得自卑了以后，他会对很多人自卑，不是只有对家里的人自卑，他会对很多地方他没有力气啊，跨出去跟别人啊来交往，他就一直锁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件事情可以慢慢变成占据了他很多东西，那愈严重愈大片的对吧？啊，像结冻一样啊，越结越大片。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自信限流里头啊，他说你要进这些，就是你要常常要去清除才可以，不去清除它是不行的。所以净土这件事情是净土的修行，就是要从这个地方去下手才可以的。你看，如果你把眼睛移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的时候，其实真的人生也并不是那么坏。有的人啊，他的钱被盗了。这个我一个亲戚，他这个你最年轻力壮的那一段时间，他赚了钱赚得很高兴了，但是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就说倒了，就很多人连着几个连倒的，那他也就捧了起来。他当时实在是走投无路，很痛苦的日子。他找我跟他讲，我说欠人的，欠人家的钱啊，你得去讲安，去讲安，你懂吗？就是你去跟他好好跟他讲说，哎，你让我将来还是会还你，你不要现在啊安。有时候啊，稍稍的去给他谈一谈，你不能是不是可以利息可以少收，或者是不收，我怎么还你？用这种方式，或者我还你，想办法打个几折还你几成，我就尽量来还你。你好好想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跟他讲完了，他好好的去做一些改变，他是做改变的，连自己工作的方向一起改变。他后来换了另外一个工作，他现在告诉我，他说我换那个工作换对了。他是在一家很大的公司里的做人事，做干部训练的，做教育训练的工作。他说我就是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做这个工作比我原来自己以前做生意做得快乐多了。是，我说你现在快乐吗？快乐。那你现在来看以前那件事情你觉得怎么样？他说以前那件事情当时觉得天塌下来一样啊，觉得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一样啊。可是今天不是啊，今天看起来我觉得他对我来讲还是还蛮好的，改变了我的人生啊。对，可是我们又看他另外一个个案，这个个案呢不是我的经验，是我做的，我以前我阅读的这个外国的个案。这个个案呢是说，这个一个人，但他碰到了一个这个不幸的际遇啊，他生了好几次病啊，一会儿 什么未开刀，嗯，一会儿又是不久以后又肠子不晓得又怎么样又开刀，而且他那个肠子要开好几次，啊，就是好了以后又发生，他就再开，就这样子，他肠子也好几次。可是有一次，他的牙齿啊，他的牙齿就是里面溃脓。可是这个医生，这个牙医啊，跟他谈话以后，他就跟他讲说，这一次